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这八节的圣经啊，特别围绕着安息日掐麦穗这个事件啊来展开。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它的争议的焦点并不是说去掐麦穗这件事儿，因为呢，在以色列人中，他们的地的边角常常会留一些麦穗，好让穷人和饥饿的人啊，可以来一个拾取或者来收取。所以门徒在麦地经过的时候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这本身并不是违反律法。而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在这里法利赛人他们似乎是引经据典来很理所当然的说安息日不可以来掐麦穗，因为在他们看来掐麦穗呢就类似于是打麦扬长，类似于是做这样的收取农作物的工作。这样的一个律法其实呢我们在旧约看不到，就是说我们找不到说安息日不可以来掐麦穗这样的律法。而法利赛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呢？这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定下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39条这样的规定。其实有人也说过，说耶稣带着门徒啊，是不是也常常违反他们所定的不能走路超过2公里半呢？耶稣也许会带着门徒违背他们走路不超过2公里半这样的规定，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一个似乎更容易犯的并没有得到讨论，而这一个掐麦穗的事情却得到讨论。因此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连法利赛人文士自己他也常常守不住安息日应该走多长的路这样的一个他们自己口传律法的规定，但是呢他们觉得自己守住了不掐麦穗这样的规定，所以当看见耶稣和门徒违背了他们口传律法的时候，就来指责耶稣。在这里就可以看见他们的这个对所谓的律法的忠诚其实这两条都是他们自己的规定，我们在旧约律法中啊都找不到。因此他们，你说真的是为了律法吗？真的是为了安息日吗？其实也不是。他们的根本点我们在别的福音书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也都看到哈，关键点就是想着找耶稣的把柄，能够来掀翻耶稣，不管利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能够对大家作证说，你看这一位耶稣啊，他是来破坏律法的，他是来不尊重圣经的。所以他们就要找着把柄，他们也自以为找到了把柄，以此呢来指责耶稣。而耶稣对他们的回答让我们大吃一惊，吃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耶稣把旧约圣经给解释活了，让我们看见旧约圣经它本来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也让我们看见耶稣有解释圣经的真正的权柄。同时更重要的是，耶稣来提醒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还大，比殿更大，以此啊引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引进了一个末世的时代，也引进了 一位比殿更大的真正的王、祭司和先知。这实在是令人吃惊。而耶稣这样的对他们的批判，是建立在由轻到重这样一个犹太拉比解经的原则上，也就是对犹太拉比来说呀，既然轻的这方面是真实的，那么通过类比，他们也知道重的那一方面更是真实的。因为呢，不管轻还是重，都是由同一位上帝所揭露启示下来的，因此他们之间是呈阶梯状，使我们更深的来了解这同一位上帝更巧妙的设计和安排。而这样的一个类比和由轻到重的解经原则，更使我们看见上帝他怎么样的来眷顾人。正因为上帝有眷顾和启示，我们的理解才有可能，我们的知识才有可能。耶稣呢，就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地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在这里啊，我们就特别看到耶稣引用了在旧约撒母耳记上21章记载的一件事儿，就是呢，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在饥饿之时进了神的殿，吃了刚撤下来的陈设饼。这饼呢，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但是呢，大卫和跟从的人在祭司的允许下吃了，而他们吃了并没有来得到上帝的怪罪，也没有得到祭司的怪罪，因为那祭司当时也允许他们吃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样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一位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带着士兵是特派来做神的事情。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因为事情紧急，带有一种特别的情况，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吃的，所以呢，就吃了他们不可以吃的陈设饼。当然呢，祭司给了他们一个洁净的条例，他们呢也满足了这样洁净的条例，因此呢，祭司也是觉得自己良心有平安，也许可他们来吃了。那大卫吃不可吃的陈设饼，在某种程度上是违背了当时旧约的规定，但是在当时的旧约中，他还有一个更高的规定，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在特殊紧急的情况下，律法本身并不是为了伤害人的生命，而是为了成全和救护人的生命。所以呢，这一个律法本身赐下来，并不是只是为了禁止，更是为了来保护和促进生命。当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已经到了特别饥饿的时候，所以呢，在这里因着大卫的特殊的身份，因着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在某种程度上，他就特别因着他事情的紧急，和因着他和跟从他的人需要来对生命有进一步的喂养，所以呢，就得到祭司的许可，能够来吃了陈设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呀，就是所有人当然都不可以来闯红灯，但是呢，当救护车为了来救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呢就可以来闯红灯。红绿灯的设置是为了保护生命，而救护车闯红灯更是为了保护生命，所以他们在 这样的程度上是统一在一起的。但问题是，你是不是有救护车这样的特权？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的解释是非常准确的，就是大卫作为耶和华的受膏者那样的一个特殊紧急情况，是他们得到特殊豁免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因此呢，接下去主耶稣就举了另外一个比较常态的例子，就是律法上所记，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也就是尽管律法上规定了安息日不可以做这做那，但是祭司很多时候他为了来摆设陈设饼啊，为了来献祭啊，他们呢也在殿里会这个做一些工作，那做这样的工作并没有违反安息日，也完全没有任何的罪。如果在第一点，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做的事儿啊，还有一个叫类似于特殊豁免的话，那么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在这里就完全没有罪，因为呢，他们是有比当时的律法更高的一个上帝特别的规定，而这样的特别的规定是上帝所赋予的一个神圣的势力范围。这个神圣的势力范围让我们看见是祭司在殿里。你注意主耶稣特别强调殿，也就是这个殿啊，代表了上帝的神圣的势力范围，而律法呢，到了这个神圣的势力范围就为止了，他就类似于在这样的范围中就不能够来干涉在这个殿里这一批有特别的职分的人了。所以我们就特别可以看到，在某种程度上啊，这个圣殿特别的有这个可以超越律法的一个理由。律法所指责为有罪的，在圣殿面前就可以得到遮盖，甚至呢可以因着上帝对殿的这种特别的势力范围的划分，从而有超越圣殿的更大的怜悯和更大的恩典。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就特别提到说，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也就是他提到他自己比这个圣殿更大，他是那一位最高的祭司，祭司中的祭司，他更是那一位象征着神的神圣势力范围的那个更神圣的圣殿。所以他自己比殿更大，他带来的是一个末世的时代，是一个弥赛亚的国度，是一个新的时代。所以他强调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所以接下去主耶稣就引用先知赫西阿在赫西阿书六章六节说的话，当然赫西阿是受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也就是上帝愿意借着基督显明他对人的连续，而不是只是重视外在的宗教规条。所以透过这样的对比我们就很清楚了啊，就是文士法利赛人所规定的律法没有规定的安息日在饥饿之时吃麦穗这样的规定啊，就是安息日不可吃麦穗这样的规定，那违背了这样的这个错误的规定当然更没有问题。因为呢，连大卫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做的事儿，因为有大卫有紧急情况都可以豁免。另外就是祭司在殿里就可以来这个 有上帝所给予的特别的恩典和怜悯，有特别的连续。那因此主耶稣当然是更可以超越文士法利赛人的一些错误的口传的律例，从而彰显了神特别的连续和恩典。因为呢，他比大卫更大，他是那一位真正的王，他比圣殿更大，他是那位最高的祭司，他是真正的殿。同时他比赫西亚先知更大，他是那一位真正的先知。所以当主耶稣这一位王，这一位祭司，这一位先知来到的时候，他带来了上帝更新的恩典和如此惠临人、成全人的这个爱。所以呢，上帝就借着基督显明他在人间要遮盖人所有的罪，更挽回上帝公义的愤怒，并把上帝的恩典活活的显给人看。所以呢，上帝既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甚至也把有罪的迎着他的恩典披戴成无罪，甚至看成有义。因为呢，人子来了，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把安息的经义就活化在我们眼前。这是一个何等爆炸性的、革命性的一个福音，一个好消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主耶稣做我们的王、祭司、先知，让我们知道他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着真正安息，也能够得着上帝的连续。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